欢迎收听《爱德华·斯诺登作品·永久记录》第二十集。那晚天黑后，我待在基地，之后开着我的车到山丘高处，把它停在如今已成为谷仓的地方。我们曾在这里学习避免敌人监督我们活动的电子相关概念，当时我们学到的方法跟伏都教很像，如重现曾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的内容的能力，通过内部元件的震荡电流所产生的微弱电磁发射，利用特别的天线捕捉，这种方法称为范埃克窃听。如果这听起来难以理解，我承认我们也有一样的感受。指导员声称他从未完全了解技术的细节，也无法为我们展示，不过他知道威胁是真的。中情局对其他人进行这项窃听技术，意味着后者也可以对我们如法炮制。我坐在那辆老旧的白色思域车顶上，当我向远方凝视整个弗吉尼亚州时，这几周以来，或甚至是这一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打电话给林赛，我们聊到手机没电。当夜晚变得更冷冽时，我的呼吸也变成了雾气。此时，我最渴望能与他共享眼前的美景。闪烁的星光笼罩在黑暗的草地和绵延起伏的山丘上。不过，向他描述景色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儿。我已经违反使用手机的规定了，如果再拍照的话，就违法了。在沃伦顿上课的主要科目之一是如何操作终端机与线缆。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中情局工作站通信基础设施的基本。我说的终端机是只靠单一安全网络用来传送与接收信息的计算机。在中情局，线缆指的是信息本身。不过，科技人员知道的线缆更为具体。他们是过去半个世纪用来连接全球中情局的终端机，特别是指老旧通信终端机的线路。这些线缆埋设在国家边界的地底下或是海洋底下。我们是技术信息安全人员，被要求必须精通每个领域的最后一代，这包括终端机的硬件、软件套件与线缆等。我的一些同学觉得在这个无线时代还要处理电线绝缘和外皮简直是疯了，但如果任何人对这些已经过时的技术表达一丝质疑，指导员将会提醒我们。这也是山丘史上技术信息安全人员不用在该训练中心学习摩斯密码的第一代。课程结束时，我们必须填写一份被称为梦想表格的东西。我们拿到中情局在全球有空缺工位站的名单，并告知根据喜好排列顺序。这些梦想表格之后要交到需求划分部门。不过有谣言指出，该部门会将这些表格揉成一团，最后丢进垃圾桶。我的梦想表格开始于一个被称为特殊需求部门的地方。从技术上来说，这些选择只是在弗吉尼亚州以外的任何大使馆，有可能周期性地被派遣到沙盘中最糟糕的地方。这些地方被中情局判定太险恶或太危险，以至于不能给任何一个员工提供终身职位，例如阿富汗、伊拉克或是巴基斯坦边界等。如果只能在一个城市待三年，我倾向接受这样的挑战和拥有多样化的生活。指导员坚信该部门能为我挑选到一个好机会，我也对我所学到的新能力充满信心，但事情的发展却不如预期。和康福特旅馆的情况相同，学校也偷工减料。我的一些同学开始怀疑行政人员违反联邦劳动法。身为有工作狂潜质的隐士，我一开始不以为意，周遭与我年纪相仿的人也是。 对我们而言，这只是经常遭遇到的低层次剥削，我们已经误认为这是正常情况了。不过，加班费不给付、拒绝请假要求以及不提供家庭成员福利，对年长的同学来说有很大差别。上校有赡养费要支付，食谱有家人，他们锱铢必较，分秒必争。这些不满在康福特旅馆楼梯崩塌时达到了顶点，幸好没人受伤，不过大家都被吓到了。我的同学开始抱怨，如果这栋建筑物是由中情局以外的机构提供资金，他在几年前就会因为违反消防法规而遭到谴责。传言不断扩散，很快成为因对学校不满而组成工会的导火线。管理阶层则抱着坚决不妥协的态度，因为涉入其中的每个人最终不是毕业离开，就是遭到开除。一些同学来找我，他们知道指导员喜欢我，因为我的科技能力在班上数一数二。他们同时也清楚我曾在总部任职过，清楚如何与官僚们打交道。此外，至少就技术标准来说，我写陈情书的能力不错，他们推选我当班级代表或是班上的烈士，将他们的抱怨正式传达给学校负责人。我想说，基于满腔的正义感，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不过做出该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挑战学校邪恶的权威听起来很有趣。在一个小时内，我从内部网络整合了能够引用的政策，当天完成后便以邮件方式发出去了。第二天早上，学校负责人便把我找了过去，他承认学校已经脱离正轨，但不是任何问题他都有办法解决。你在这里只需再待12周，帮我一个忙，告诉你的同学忍耐一下，任务很快就会下来了，你们将有更值得担心的事儿。你们现在只要记得拿到最好的成绩。他说话的方式听起来既像是威胁，或又像是贿赂，不论是哪种都令我感到不安。离开他的办公室后，我知道乐趣已经结束了，我要开始追求正义了。我回到教室，他们早已预料到我会惨败。我记得食谱注意到我眉头深锁，并对我说，不要觉得糟糕，老兄，至少你尝试过了。他在中情局的时间比大家都久，知道机制如何运作，也知道去相信管理层能解决他们搞砸的问题是多么滑稽可笑。相比之下，我对官僚主义的无知让我深感挫败，而石普和其他同学的谅解让我好过了一些。我讨厌那种误以为只要有过程便不需要真正结果的错觉。这并不是我的同学不想抗争，他们只是能力有限。这项系统的设计让对抗冲突升高所付出的代价超出了解决预期带来的好处。当时24岁的我很少想到代价或好处，我只关心系统，我尚未认输。我重写邮件内容，并再度将它发送出去，但这次对象不是学校负责人，而是他的领导，场站服务集团的主任。虽然后者的地位比学校负责人高，不过他的职级与经验却与我在总部接触的部分人士差不多。几天后，我们正在上一堂用错误减法作为现场应急加密方法的课程，办公室秘书进来宣告旧制度已经瓦解，未来将不会再发生加班不给付的情况，而且2周后我们将搬到更好的旅馆。我记得当他宣布汉普顿旅馆时，那种令人眩晕的骄傲油然而生。我陶醉在这样的荣景之中只有一天，课程再度被打断。这次学校负责人站在门口把我叫到办公室内，石普立即从椅上站起来给我一个拥抱，假装擦拭泪珠，并说他不会忘记我。学校负责人翻了个白眼， 这次等在办公室的人是场站服务集团的主任，学校负责人的顶头上司，也是所有技术信息安全人员的主管，我曾经发送邮件的大人物。他表现得异常亲切，没有表现出对学校负责人的任何不满，这令我感到紧张。我企图保持冷静，但身体却频频冒冷汗。学校负责人一再重申班上所提的问题已在着手解决，不过他的主管却打断他的话：这不是我们在此讨论的话题，我们要谈的是违抗命令与指挥链等问题。如果他给我一巴掌，我可能没那么震惊。我完全不知这名主任所指的违抗命令是什么。在我有机会发问之前，他继续述说该议题。中情局与其他民间机构相当不同，即使他们在字面上的规定相差无几，在一个负责如此重要工作的机构，没有任何事物比指挥链更重要。我自觉但有礼貌地举起食指，指出在我传送邮件前，我曾试过指挥链，但显然成效不彰。准确来说，我最不该做的是对指挥链本身提出解释。学校负责人只是看着他的鞋子，偶尔望着窗外。他的上司说：听着，艾德，我不是再次提交感觉受到伤害的报告。放轻松，我知道你是聪明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并与你所有的指导员讨论过。他们都说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甚至自愿前往战区。对此我们很感激，我们要你在这里，但也必须确认我们能依赖你。你必须明白这是一个系统。有时候我们必须忍受不喜欢的地方，因为任务优先。如果团队里的每位成员都有二心，任务就无法完成。他停顿了一下，咽了口水，继续说道：没有任何地方比沙漠更为真实，很多事发生在沙漠，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放心地相信你知道如何处理它。这个逮到你了是他们的报复，尽管这是完全的弄巧成拙，学校负责人只是对着停车场微笑着。除了我以外，真的没有任何人在梦想表格上将特殊需求部门或实际战斗地点列为前三个志愿。每个人都把位于欧洲香槟酒庄的工作站列为第一选择。这些干净又惬意的度假工作站拥有风车与自行车，而且很少听到爆炸声。不过中情局却反其道而行，给我其他人心目中的梦想任务。他们给了我日内瓦，他们故意给我不想要的但其他人都渴望的地方作为惩罚。主任好像知道我的想法一样，他说：这不是处罚，艾德，这是一个机会。具有你这样技术水平的人如果派到战地是一大浪费，你需要更大的工作站。主导这些最新计划能让你保持忙碌并且扩展技能。班上每个恭喜我的人从那之后都开始嫉妒我，他们揣测上面是要利用这个豪华的工作站来收买我，以避免更多的抱怨。而当时我的反应恰巧相反，我认为学校负责人一定在班里安插了内线，从而得知了我不想要的工作地点。主任露出笑容，暗示会议已经结束。好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在我离开前想在这里确认一下，我不会再有另一个艾德斯诺登时刻吧。
永久记录，作者美国爱德华斯诺登，演播路遥，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